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箴言书二十六章。箴言书二十六章，箴言书二十六章四到五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主，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要如何说话。你告诉我们，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的就从嘴里面说出来，而我们心中所存的一切来代表我们在救恩上成圣是否能够结出果子。主，我们感谢你赐这两节经文给我们，让我们思想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借着操练说话，能够从我们的心中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让我们活在你国度的领域之中，知道如何按照那个属天的原则与人交往说话，好让我们真的认识你，好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也好让你的国度能够继续往前推进。我们渴慕你的再来，求你赐福给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上周主日，我们一同思想了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借着说明他靠着圣灵赶鬼的执事，所以他启示，他一方面指责法利赛人。说了亵渎的语言，但是他一方面在启示神国度征战的得胜，事实上是彰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说话的上面。所以我们可以从人所说的话，就是那个果子，可以辨识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就是那个树。对基督徒而言，说话与我们的救恩有关系。当基督徒靠着圣灵知道如何制服自己的舌头的时候，他除去他本性中的渣滓的时候，他必然可以从他的话之中结出好的果子。所以这不是一个单单的外面的操练，这是一个内心的圣灵的洁净的成圣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果效。那么今天的箴言书，我们必须要从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否则我们只是在操练一个外面的讲话的技巧而已。所以今天的箴言书提供了我们一个每天都可以在生活中可以操练的，还可以应用的原则，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在家里面你说错了话，过几天就算了，反正也跑不掉哪里去。但是在教会里面不一样，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好处，因为我们都是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在用同样的学习这样的真理，所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环境。当然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继续的学习，而且我们可以互相的包容担待其他的人在言语上面对我们的冒犯或者过失。所以当我们是按照这种的心态，这种的观念，这种的福音的真理去操练和应用这两节圣经的话，我们就习练心窍，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观能知觉力讲话的心里面慢慢通达出来啊，神的道就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像血液一样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样东西，圣经上说的那叫做从上头来的智慧，不是灭亡人的智慧，也不是世界上的智慧。所以 这两节经文不仅仅是教导我们如何说话，如何与人交往，因为你去到书店去看有很多的那种书，这两节经文更是要教导我们如何借着从说话上去操练我们的内心，得着我们本性中所没有的那个智慧， 因为说到那个智慧，它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就是表示说这个智慧原来不存在我们中间的，所以我们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好真正的难过的，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而是神要借着这些赐给我们，所以它叫做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一段两节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从说话操练我们的心，可以得着那个属天的智慧，从说话操练我们的心，然后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但是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一种思考和行为的能力，因为你这样去想，所以你就会这样去做。智慧是应用知识、应用经验、应用理解力和一般的常识和洞察力来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能力。当然这很多的跟着我们长大的背景文化都有关系，因为它讲到是一种经验。智慧是真正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是具有不偏激的判断力和情感，因为你要很智慧的去说出一句话，你要非常有不偏激的、很不偏激的那种情感和判断力和理智，才会具备那种智慧。智慧是从经验上获得的知识，所以通常你读了很多书，你不一定会有所说的智慧。智慧是一种超越自我的、自我偏见的一种洞察力，超过你自己偏见。我相信你去看台湾的很多的政论节目，你一听，你不要看那个人，你就知道他是哪一个，他的立场是什么，因为都不是很超越的偏见力。如果有一个人很超越的这种自我偏见的洞察力，他通常他讲出来的话应该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它是一种不受自我牵连的思想模式。我们中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受我们自己的经验理解力去做出一个判断，智慧不是那样子的模式。当然智慧也包括了美德和一种善心，那这个解释是一般的解释，是你到网站上就可以查到这个解释，解释的非常好。但是圣经的智慧还不止于如此。圣经的智慧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圣经对第一个真正的这个知识所讲的定义。所以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去看这个智慧的话，你会发现智慧是一种思想上的技能，它与建造神国度有关的思想上的技能。以色列人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拣选呼召，并且把智慧，把这种思想上的技能赐给了比沙列和亚伯利亚伯和其他一切心里面有智慧的人，要来一起建造教会的人，神赐给他们这个智慧，所以他们可以按照神所吩咐的，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去建造那个会幕，一针一线每一个都是神所启示。所以智慧是讲到与神国度有关的思想上的技能。第二，圣经通常很多地方把智慧跟通达这个字连起来，通达是中文的翻译，那么通达这个字就是对事物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也就是说一个具有上头来的智慧，它可以从神的工作、神的整个的计划的角度去看他每天生活上的细节，他跟人的关系。当然我们还要知道对基督徒而言，智慧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舍己的爱，他彰显了神的智慧，对人来看那个是愚昧的， 这么有能力的神怎么可能钉在十字架上受屈辱？那那是完完全全跟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相反的一个原则，叫基督舍己的爱。基督徒的智慧必须来自基督徒的十字架。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中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如果你顺着这个世界的模式去思考所做出来的事情，那么最后就是灭亡的。不管你是旧约的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新约的或者是新约的使徒保罗也好，保罗吓得要命，所以他就是击打自己的身体，叫身服我，就是这个意思。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智慧，是世界上的智慧完全不能理解的这种福音的真理。那么什么是愚昧人呢？愚昧人或者愚妄人，箴言书一开头就把智慧和愚昧人做了一个对比。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当我们听到圣经说不要顺着我们的本性，要顺着圣灵而行，致使身体就敬畏神的人一定对这件话感到非常的重视，甚至磕在他的头上。在很多的事件中他想起来，因为他要敬畏耶和华。但是这种敬畏真的是出于对神的认识，而且他出于对他自己本性肉体的认识。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愚昧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牧师长老，最伟大的使徒，他的里面都有一个愚昧人。罗马书第七章，他不遵循神的律法。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就说明了这个真理，认识到这一点，或者他里面有一个征战。罗马书第七章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而成熟的基督徒的标志。只有健康和成熟的基督徒，他才认识到他自己的里面是一个愚昧的人。他认识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愚昧人，他对那个愚昧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办法克制他。他只有到罗马书第八章，体贴圣灵的事，顺着圣灵去学习这个跟世界上的智慧完全不同的这个操练的方式和我们叫做成圣的道路。所以愚昧人呢，他有几个特别的现象。愚昧人是一种要表现自己知识的人。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说，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十八章二节说，愚昧人不喜欢明哲，只喜欢显露他的心意。他一直要告诉别人他有多伟大多成功。愚昧人的话通常往往引起人际关系的纷争，因此箴言书十八章六节说，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想到这节圣经，我就想到我常常遭鞭打的时候。所以我里面有个愚昧人，说话不好，所以常常招惹产生争端，所以很容易就遭到神管教在家里面。然后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些这两节圣经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两个很重要的切入点。雅各书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他用亚伯拉罕献以撒说明称义的信心不是死的。那么他接着在第三章他就立刻教导说，如何从控制舌头能够结出称义的果子。第二章他一直在讲说，你称义的信心不是死的，如果你称义没有行为，那么你的称义就是死的，你的信心就是死的。那怎么结出果子？第三章他马上就讲到舌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讲到，你唯有得着那个智慧，你才知道怎么控制舌头，否则你可能有一时的成功，而你的内在的那个好的树没有结出果子来，你的坏的树一直在这边在律法的里面，不知道那个方法的话，那迟早它还是结不出好的果子来。这就是雅各书的意思。那么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四节，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们受到愚昧人愚妄的话的影响，我们里面那个愚昧的人的情绪就会受到搅动，一旦说话就会因为负面的情绪和思想搅动，我们就顺着这个出来发出的言语，那个言语结果你会发现就跟对方一样的愚昧，结果发现为什么这个我们非常有经验，在我们家也常常发生。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不但是我们发生在保罗所创的教会里面也很容易发生，他说弟兄们，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但是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因为你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去劝一个人，你想叫他从很多的角度去看，他不会听，劝到最后他会说那你也不是一样吗，这一句话最厉害的，一戳以后决定点爆地雷，踩爆地雷。所以你要当心，因为我们都有那个愚昧人会被搅扰，你也会被他引诱，所以保罗在这边很小心。那这个特别是牧师啊、长老啊、执事要特别小心的，在教会里面你去劝一个人，劝到最后结果你自己也说话说的跟对方一样。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提醒他们，他们的本性可能受到搅扰，结果会犯了同样的错。所以这边有一个原则，就是第一个原则，学习什么时候不说话。箴言书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通常有一句俗话，英文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don't say it. 没有什么好话说的话，你就不要说吧。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做要你先不要说，放在心里面存一存，算一算，再把那个话说出来。保罗教导我们说话要用盐调和，盐是用来调味的，是来除去那些不好的味道，盐是为了要增加味道，让人家听出来能够得到造就的，但是它必须要从心里面开始。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则，学习什么时候说话，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是什么，要注意自己的心。如果你要学习什么时候去不说话，你要注意自己的心。所以箴言书说，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生命是从心发出来的，这是一个另外的翻译。当你心中充满了那个负面的情绪，澎湃的思想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因为你正处在你的天然的本性的瑕疵之下。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需要圣灵的能力，你需要在里面去祷告，以及你要用神的话对你的心说话，然后你要制服你心中的负面的情绪，胜过你心中的那个愚昧人。若非如此，你即使不说话， 你的负面的情绪就在你的心里面慢慢慢慢的生成了毒根，你永远过不了这一关，你对这个人没办法，对这个人也没办法，结果你发现你这个人非常的，其实活得非常的痛苦，然后而且你迟早会从言语中发出来，不管不论是在公众或者在私下，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的满出来了，你就会从口里面发出。所以福音的原则是说，你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内心的情绪思想的根源，你要去想我这个情绪的根源是什么，你会发现都是出于我们的自我自尊。那么你要悔改认罪在心里面，然后顺服圣灵，要为那一个对方你要去祷告，然后除去你里面的那个毒根，否则你结不出那个好果子的。第二个，你注意你的心以外，你要控制你的口。雅各是说，你们心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所以当你一发现你自己里面对一个人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和评价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从魔鬼来的智慧。这边开始了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要把你从基督的领域带到不属基督的领域，叫你去体贴肉体，那么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你要控制自己的口，不是消极的不说话，而不要受到愚昧人的搅扰而发出愚，而是不要受到那个搅动，要制服那个搅动，不要发出刺伤人的言语，或者是带着那种苦毒的不言语的冷暴力。两种，一个是你会说话伤人，一个是我就不说话，我用一个冷暴力，从此以后你走你的桥，我走我的路啊。这种是我们常常会经历到事情，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这个事不是单单的不说话而已，而最主要的是在私底下，在公众的场合都知道控制自己的口，但是根源在于你的心，要把那个毒根除掉。大卫他知道这个原则，而且他的这个诗篇呢，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晚上都要唱的。诗篇第四篇，第一、第二篇是序言，第三篇是早上唱的诗，第四篇是晚上唱的诗。第四篇他说那个他受到了很多人侮辱，他瞧不起他，他受到了言语上的冒犯，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他没有讲出话来。他说你们，而且他在教导那些冒犯他的人，但他也告诉他们他的秘诀。他说你们可以受搅扰，但是不要犯罪。其他的中文的翻译是你们当畏惧不可犯罪，有的人翻译是英文可以翻译是你们不要生气，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以弗所说那个经文。但是你去看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他是说你们可以受到搅动，但是你不要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对你的心说话，要肃静，当献上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受搅扰但是不要犯罪，对你的心说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一方面在制服他的本性的那个负面的情绪，他一方面对你的心说话，他在顺着圣灵，靠着神的道的力量去制服。这是一种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两律征战的情形，他在内心里面他知道如何去体贴圣灵的事，然后他把他搅动的心思去转向神，献上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这一句话 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模式。所以献上义的祭又当 依靠耶和华，就是顺从圣灵，控制舌头，致使身体恶行的十字架智慧。这是一个内心中的操练，大卫教导我们的，好像一个透视镜，把大卫在应用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圣灵在他里面怎么工作了，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原则，不要按照本性上的愚昧说话，要注意自己的心，控制自己的口。所以在操练的时候，第一个你先不要说话，然后到私底下去思想。第二个原则，我们要学习说话的方式和内容。经文说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愚妄回答，意思是说要学习说话的内容和方式，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要知道你说话的对象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当你要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我们要避免我觉得、我不同意、我建议、我若是一开口就指出对方错误，这是一种本性上的愚昧。那么我们不是要与人争论，我们是要引导人的心思意念，将人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的，不论是教会的侍奉服事，或是我们普通的对人的交谈，还是我们神学的讨论，目的都是要造就人，使别人能够顺服基督。所以不要照着愚昧人的说话的方式和内容说话。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的美好。但是我们这边如何学习说话的方式和内容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体贴圣灵的事情，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箴言书二章二节，这个聪明就是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我们的悟性。智慧是一种理解力和 悟性上面的操练所得来的。你都没有操练，完全没有，所以你发出来就是从你本性出来的，所以你自然会顺着你的本性，而且你的本性会给你一百个理由说明你的那样子是对的。 self-righteousness， 自义。所以这种的智慧的操练是需要听的，侧耳听智慧是要专心的去求的，是需要操练和追求的。我们的说话的内容、态度、方式与我们的救恩有关，我们必须对救恩的知识有正确的认识和应用，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体贴圣灵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读罗马书第八章，那我们怎么知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呢？我们怎么知道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呢？我们怎么知道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呢？所以圣经的知识就是体贴圣灵的事。第二点，我们需要追求与人和睦，即使我里面有不顺的、不那种搅动的情感，但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与人和睦。智慧的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就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都是为了要追求与人和睦。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马太福音八福里面有一个祝福，有福啦，是那些制造和平的人，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你的里面的那个搅扰的情绪被制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那个去制造和平的人。他不是原文就是制造和平人，他是一个动词，不是与人和睦，他是去 去制造，那怎么制造和平？一定是在纷争里面你才能制造和平，大家都和平了你也不制造和平，所以只有在纷争的环境中你的里面平息了，你再出来去制造那个和平。举一个例子，旧约中有一个先知叫但以理，他被带到巴比伦王的宫殿里面去的时候，宫殿里面要他吃宫殿的那个buffet，还要喝宫殿的酒，他不要受到这个玷污，他先问那个管他们的叫做太监长，太监长说不答应，太监长说他的头比较要紧，万一给他他不吃的话，他瘦下来的话，那国王就要他的脑袋，他说我的脑袋比较重要，所以但以理没有跟他对着干，但以理没有说我就是神的仆人，我就是不能妥协，宁死我也不吃这个。他没有，他很技巧的去问那个太监长的下属叫做韦伴，他要他跟他们讲说，你就让我试试看吧，试十天就好，如果我很瘦了那你就表示不 work， 那你我觉得我还是跟不比他们差，我就可以继续吃，反正王看我是没有瘦那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他的智慧，而且他把这件事情事实上他是交在神的 手中的，所以他知道一切在神的统治下，他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不贸然的说话行事，他知道他说话的场合和对象，而且他追求与人和睦，同时他也持守了他自己的神学的立场和神学的应用。那么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我们说话的方式和态度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体贴圣灵的事，我们要追求与人和睦。第五节说要照着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避免愚昧人的自高自大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果效，自以为是的那种以自己的以为是的这种的智慧，它取代了神属天的智慧。智慧的人他必须暴露这个愚昧人的这个扭曲，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益处呢，他牺牲了团体的益处。所以智慧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也不能缄默，不能够保持沉默，以为别人都同意这个愚昧人的意见，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愚昧人用混乱的思想、颠倒的思想，混乱了这个神的统治，与神的智慧产生了一个对立，所以他需要用神的智慧与神的智慧一致的这种心思意念去回答他，要把愚昧人所颠倒的世界扭正出来。愚昧人讲是把世界颠倒了，所以他要把它扭正过来，照着愚昧人的愚昧回答他，很智慧的，他要去按照愚昧人的逻辑去引导他，看到他自己颠倒混乱的这个思想逻辑。耶稣就是用这个，耶稣跟法利赛人亵渎他的，说他是他靠着撒旦赶鬼的时候，他就顺着他们这个思路指出他们逻辑的错误。耶稣是我们的智慧。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们要学习知道要说什么话。有时候不说话不行，但是要说什么话是我们要学习的。智慧的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数字败坏。要知道如何回答愚昧人，所以你就必须要知道属天的智慧的一种架构和运作的法则，你怎么去运作这个智慧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智慧人积存神认识神的知识，他积存那个得救的智慧，从圣经上， 从圣经的知识带到经历上，他越来越认识神，他就越来越认识人的本性的愚昧。所以当这个人说话，他就知道他的逻辑思维的观点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世界上的智慧，这个旧的要灭亡的世界的运作价值体系。我们不是一昧的去批判世上的智慧，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运作的体系的价值，一切都是为了要准备我们可以去引导人看出他的愚昧，把他们带到的基督的面前。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说话，要积存知识。那么这边有两个原则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在爱中说真理。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我们都喜欢讲那一段圣经，他的讲的爱，因为那个爱是基督舍己的爱，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定义的。所以保罗讲了一连串的字来解释那个爱，所以你去看他那个爱不是一个内心的感觉，而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产生的行动。爱是不自夸等等等等，不爱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所有的不你把它加出来看，就是靠着圣灵致使你本性的恶行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生命的运作的原则。所以愚昧人的原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内心的感觉和反应是我们肉体本性所残留的罪。一个相同相反的神国度的原则就是，他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你把右脸给他打，有人叫你逼你走一里路，你要走2里路。这不是一个字面上的去实践，而是一个耶稣在教导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原则。如果你活在国度之中，如果你是顺着圣灵的而行的人，你必须要按照这一套与这个世界相反的价值的运作的原则去过你的地上的成圣的生活。否则即使你是像使徒保罗那样子的使徒，你结不出果子。所以按照顺着我们的情绪和感觉和生命的原则去行事的话，那结果就是死亡，并且是与神为敌的。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十三节，认识并且不顺从自己的本性，乃是温良的舌的第一步。这是第一个，在爱中说真理，那个爱是经过征战，心窍习练通达。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就吐出恶言。希伯来书说 这种要长大成熟的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可以分辨好歹了。这是一种知识成熟，心窍是一种知觉和辨识的力，在属灵上的抉择的能力，就好像弹钢琴一样，你练熟了你自然就会发出来的，好像钢琴的基本的技巧，最后练习的通达以后，那个钢琴家的血液就传到他的手指，他随时可以弹奏出来的。所以，操练说话的方式是要操练我们体贴肉体的事，不要体贴肉体要我们体贴圣灵的事，不要体贴肉体的事。就我们就在操练那一个原则。不要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不要，所以说话，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在操练这一个最核心的，这个成圣的原则。举一个例，保罗责备彼得，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行事受到他本性的牵制，他与他所传的福音不同。他在吃饭的时候，很多犹太人进来的时候，他跟外邦人吃饭，他就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巴拿巴也离开了，所以保罗当面就指责他，指责这个最大的使徒，指出他的错误，因为他行事破坏了福音。 所以他不是在指责彼得这个人，跟保罗说的，他不在血气里面行事的，他是要他的心意归回都顺服基督，他在指出彼得本性中的愚昧，不要彼得因为顺从肉体的愚昧伤害了福音的真理。所以你看彼得知道这个真理，他们两个建立了一个最好的模样榜样。彼得最后在他的书信中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而且他讲保罗所教导的东西非常深奥，你不要自己去强解。所以箴言书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第三个原则，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如何说话去说造就人的话，在爱中说真理，然后让我们的心窍能够习练通达。那么第四个原则，基督是我们的智慧。箴言书十一章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所以雅各书第三章教导制服舌头以后，他问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谁有见识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回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摘的义果。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就是基督。哥罗西书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的舍己。所以我们要追求体贴圣灵的事，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追求这个上好的福分，因为它不是我们所可以得到的这种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求。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了所有的这些祝福之后，中间在结束以前，他插了一段教我们祷告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叫我们去求这些事情。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种说话的智慧，这种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发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去祷告，需要去求。所以我们第一个原则是不要按照本性的愚昧说话，要注意自己的心，控制自己的口。第二个原则，要学习说话的方式和态度，体贴圣灵的事，要追求与人和睦。第三个原则，要学习知道说造就人的话，在爱中说真理，心窍习练的通达。第四个原则，要认识基督才是我们的智慧，要追求体贴圣灵，要追求那上好的职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也感谢你也能够让我们从罗马书、从雅各书能够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许多的遭遇的里面，乃是你要我们操练这一样属灵的真理，好让我们得着上头来的智慧，好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让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